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欢迎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本期节目由天津广播国际部为您制作，我是主持人海滨。中医是中国独有的医学，更是传统文化的精髓。几千年来，中医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各国信息的互通和医学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医吸引了众多外国患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寻医问药。通过接受中医治疗，他们亲身体验了中国国粹的魅力。来听天津广播记者张清淼采写的录音专题《洋患者远渡重洋看中医》。
现在您看我扎的这个穴位呢，叫做太冲穴，这是肝经上的一个穴位，主要的作用呢是疏肝理气、平肝潜阳。针刺进去之后呢，患者会有一个局部的酸麻胀的感觉。
今年48岁的阿斯兰是位俄罗斯患者，记者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接受针灸治疗。说起中医的疗效，阿斯兰竖起大拇指，不住地点头。
我是2年前出现胸闷憋气的症状，血压也不稳定，之后我就来到天津接受中医治疗，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现在我每年来一次，这已经是第3次了。
阿斯兰是一个典型的代谢综合症患者，入院前患有冠心病、高血压和高脂血症，由于在本国治疗效果不佳，他已经连续3年不远万里来到天津接受中医治疗。阿斯兰的医生、天津市中医一附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黄梦哲说：“
因为他的症型是叫气虚血瘀型的这个胸痹心痛病，所以说我们的汤药主要以这个益气呀、活血呀、滋阴啊这方面为主。患者喝了这个中药汤剂之后呢，觉得他的像头晕头胀啊、胸闷憋气的症状有比较明显的好转。那外用的呢，我们采用了很多的中医的理疗的手段，比如说针灸。针灸治疗之后，患者说呢，自己觉得症状改善的挺好的，同时还配合了一些中医的理疗，比如说像微波治疗啊、直流电药物离子导入啊、包括红外线的治疗等等。经过一个中医的综合治疗之后呢，患者觉得入院这几天，不论从症状上，他觉得改善很明显，而且从像心电图的改善啊、像血压的一个保持在平稳的水平，跟他在入院之前相比的情况都有很大的一个好转。
阿斯兰在俄罗斯经营着一家体育俱乐部，由于工作繁忙，他很长一段时间都忽视了自己的身体，直到血压、心脏都出现状况，阿斯兰才意识到身体已经在给自己报警了。因为自己的妻子曾经因面瘫在中国接受过针灸治疗，而且效果非常好，于是在2015年2月，他决定放下工作到中国来接受中医调理。
来了之后，医生们针对我个人的情况制定了一套治疗方案。如果是西医的话，可能很多人都是这一种治疗方案，不一定很对症。就拿我吃的中药来讲，今天的和明天的可能都不一样，医生会根据我的病情变化随时调整药方，我觉得还是很有疗效的。我现在胸闷、精神不振的情况都好转了，这也是我连续3年都要来天津接受中医治疗的原因。
同样来自俄罗斯的患者乔治是第二次来到天津接受治疗的。今年64岁的乔治在一家大型跨国企业工作，10年前患上了糖尿病，由于喜欢吃甜食又不注意控制体重，近2年他出现了糖尿病症状。因为曾在天津工作过，朋友向他推荐了中医，于是他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接受了中医治疗，而这一试就停不下来了。
我觉得中医的奇妙就是能找到人的病根，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找到了病根再治起来就会很有针对性。我觉得中医在我身上非常有效，如果有时间，我想一年来一次。
在阿斯兰看来，虽然中医对一些疾病有着很好的疗效， 但是很多外国患者却并不知晓。他希望中医能够真正走出国门，为国外的普通民众提供中医药服务。
经过亲身体验，我觉得中医的疗效非常好，但是在我们国家，绝大多数人还不了解中医。我愿意作为一个中医的宣传大使，让我们国家的人越来越多地了解中医文化。同时，我希望可以把更多的中医院开到俄罗斯去，这样的话，想看中医的人就不用远渡重洋了。
天津市中医医附院内分泌科主任吴申涛说，糖尿病是全世界普遍的一种慢性疾病。虽然糖尿病本身并不可怕，但其导致的并发症却很可能危及人的生命。虽然现代西方医学有很多治疗糖尿病的药物，但有些药物对于一些并发症却束手无策，比如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而中医在这方面有着自身的优势。现在很多外籍人士都会不远万里到天津来接受治疗。吴申涛回忆起2015年接诊的一位俄罗斯病人，
因为他是个军人吧，他就是糖尿病并发的一个高血压以后总是这个头晕，尤其在他这种焦虑或者是紧张或者干什么的时候，这种头晕头疼阵发性的加剧，反反复复的发作。另外就是因为他受过弹伤以后呢，一侧肢体也总是麻木，外伤是一方面，我问你根本的问题是因为你这个糖尿病一个神经并发症，这个麻木疼痛啊，这个根子是在这儿，睡眠也困难，夜里头经常烦躁，所以火非常大。给他看病的时候脸上还是带点这种愁容，或者是有点带点怨气，照片也能体现出来。后来我就通过这个中医综合辩证的这种思维啊，不是说针对某一个，而是通过抓住他核心病机以后给他一个综合的调理。像我用的一个清代一个名医的方子叫解郁合欢汤，我说我先让你高兴起来，其他的综合的一块调。七副喝完了以后呢，对方就来非常希望想跟我再见一面，因为他也要回去了，去了一趟呢就主动握手要合影，那个表情很有意思。第二张就是表情很愉悦了，他就说好了很多，睡眠夜里头也不那么烦躁了，这个麻木也缓解了很多，后来呢就非常折服这个疗效。
在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每年接待的外籍患者有很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的患者就陆续到天津来接受中医治疗，尤其是针灸治疗非常受外籍患者的欢迎。此后的30多年时间里，欧洲一些国家和美国、加拿大等国的患者都逐渐认识到中医的魅力。据粗略统计，每年到天津中医第一附属医院接受治疗的患者超过500人。天津中医第一附属医院院长毛静远说，
中医药呢，之所以能够以它很朴素的姿态走向世界，尽管语言不通，但是能被世界接受，不是看广告，而是看疗效。我们有一个美国患者，他是一个过去是一个健美教练，他这个中风以后的身体的恢复很不理想，来到我们这边治疗以后呢，恢复得很好，回去以后就拍了一个小的电视剧，就叫《九千银针》，因为在给他扎针的过程中呢，他把这针收集起来，差不多9000颗，播放以后在美国引起很大的反响。
虽然外籍患者大多是通过针灸而熟悉中医的，但其实中医的精妙并不仅仅体现于此。在现代西方医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中医借助中草药和针灸、推拿等适宜技术整体辨证施治的理念，在妇科病、心血管疾病、肾病、皮肤病等疾病的治疗方面都有着独特的疗效。
你现代医学水平发展到如此之高的程度，但是中医药的这种优势是你无可替代，无论你是手术，无论你是介入，还是现代的各种治疗手段，经过你的治疗以后，你以为达到了很好的效果了，全世界都认为达到很好的效果了，但是病人还是不舒服，他就束手无策了。而中医药此时是完全可以让你锦上添花，所以对于我们医院来说，振兴中医是我们的主要的方面，那中西结合也是我们两条腿走路向前发展的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希望我们的现代的平台基础上能够更好地展示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这样的话受益的是患者。
毛静远说，除了将洋患者请进来，中医要想更好的发展，更重要的就是要走出去。 在这方面，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除了要加强和各国学术上的交流之外，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要将更多的医院建到国外，让更多的外国患者享受到优质的中医药服务。
土耳其最近又在要跟我们联系，希望去那边，包括东欧的捷克、俄罗斯，他们特别希望我们派人去跟他们合作办医院。因为从国家的发展战略方面，把中医药也纳入到其中，它既是健康中国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国家在弘扬我们的文化软实力方面的一些重要的抓手。包括国外我们开发中医药的一些诊所，包括开发中医药的医院，开发中医药的一些学校，都是这些具体的一些措施。这些工作我们医院的这些年来都做过，在下一步我们可能也还会是要做，现在有的一些也在洽谈中。作为一家大型的中医医院，对于弘扬中医药的文化也好，让中医药能造福于世界人民也好，还是服从于国家发展战略也好，走出去还是我们坚定的方向，这样才能把中医药带向高的层次。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天津广播国际部为您制作的录音专题《洋患者远渡重洋看中医》，我是主持人海滨，代表记者张清淼，编辑郑璐，感谢您的收听，再见。